我是赖建国，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边跟大家来一起查考圣经里面的诗篇。诗篇是属于圣经的诗歌智慧书里边的一部分。诗歌智慧书有约伯记、诗篇、传道书、雅歌，还有箴言。那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家最喜欢的。很多教会也是在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做礼拜中间也会读诗篇，所以诗篇往往是大家最熟悉的部分，也是最喜爱的部分。讲到诗篇呢，那我们要晓得它是诗歌，是用诗歌题材所写的，把人的心声借着这个诗歌表达出来。圣经的诗歌特别是讲到我们对上帝的祷告。所以也有一些属灵的长辈跟我们说，不会做人就读箴言，不会祷告我们就读诗篇。所以诗篇是我们学习祷告最好的方式。那我们今天讲到诗篇，我先跟大家谈到诗歌的总论。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小孩在读国民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陪他们做功课。有一次，我陪我的小孩读国文课本的诗歌，里面就有一首诗引起我的注意，我就大声的念出来。那我的小孩也跟我一起来念，我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诗。第一首呢是《采莲谣》，夕阳斜，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莲艳，白莲娇。扑面清香，暑气消。你划桨，我撑篙，矮矮一声过小桥。船行快，歌声高，采得莲蓬乐陶陶。当我摇头晃脑来念的时候，他的哥哥也在旁边就跟着一起来朗朗背诵，因为他虽然是以前读过。但是都还是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发现像这样子一类的诗歌歌谣，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清新可爱，老少咸宜，易学易记，朗朗上口。难怪呢，一旦学会之后，就会终身难忘。那我们读的第二首叫做《江南可采莲》。也是一首清清爽口的诗，那我念给大家听。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读到这里呢，我的老二就开起玩笑来了，他就说：“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西南北，我说这样子的话呢，这就不叫做诗了，因为把这个诗的情趣韵味都变作不见了。诗呢，人人都喜爱，甚至许多人不经意的时候，也就会吟起诗来，虽然不一定会押韵合调，我们称作打油诗，但是呢，最能够把他当时当地的心境就表达出来。诗跟散文不同，散文包括像个人的书信、像历史故事、法律的文件、政令宣告、新闻、报纸、科学论文等等，都是各有它的目的对象，都是以实用为主的。但是诗呢，却往往就是发出个人的情感。所以最能够把人的心情表露出来。但是很多人问，到底是先有诗还是先有散文？由于诗多半比较精致深刻，散文多半比较浮泛散杂，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先是有散文，然后才有诗歌。其实情况正好相反。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都是诗歌比散文更早， 由于诗歌是感情的自然抒发，散文呢多半是出自于实用的目的，所以诗歌的产生每每早于文字，而散文呢如果不用文字写出来的话，就不能够达到它所需求的目的。像毛诗上的序就写到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道之也。所以一个人在内心里面有一些真诚的情感，他就会自然的借着诗歌把它表露出来。开始的时候也许野调无腔，后来呢也许有腔无意，但是逐渐的就有了内容，有了韵律，有了节奏。等到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把这些流传广远的诗歌就予以写定，经过时间的淘汰提炼，就变成我们今天所最喜欢的这些诗歌。能够被保存下来的都是不朽的杰作。我们中国古时候呢就留下来有诗经，有古诗十九首，有唐诗三百首，都是历经千百年广受众人喜爱的作品。不论士农工商，不论是达官贵人或是贩夫走卒，不论是男女老少，只要略微知道一点文字，或者是我们能够跟人家来交谈，就都能够随口吟上几句。德国的大诗人歌德也是这样讲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应当至少读一首好的诗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讲到说，那么一首好的诗歌或者伟大的诗歌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条件呢？我们众人怎么样来界定一首好诗跟那个好诗人的条件呢？我想有几个方面我们至少要来注意到。第一个呢，就是要有深刻的体验。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诗就是传达经验的，什么地方有生命的活动，什么地方就会有诗的题材。诗是从藏在诗人内心心灵的经验然后发表在文字上面，所以诗是从诗人的经历里面淬炼出来的生命的精髓。我们不能够叫诗人讲他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没有体验过的事情，这种应该是真实的感人的经历才能够真正的感动人。这就是我们讲到真善美里面的真，否则的话呢就都是一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好比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啊，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他所写的一首春望，那个是从他内心里面最深最深的体验所讲出来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你看杜甫呢，他是遭遇到国破家亡，而且颠沛流离，经历过这样子生命里面最深刻的体验，然后再用这些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这首诗千古以来一直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诗歌。另外比如说唐朝的李白，我们称他叫做诗仙，他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从开始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背诵这个诗歌， 一直到我们经历过人生里面几十年的经历，到年老的时候，我们读这首诗歌呢，还是认为它把我们内心的感觉都说出来了。一个好诗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有丰富的情感。情感是诗里边必要的元素，有了感情的元素，更要看出情感是不是生动有力，是不是合适持久。所以像一般风花雪月无病呻吟那些诗歌呢，不能够流传的久远，因为不是把人的心灵能够写得更深刻，提升人的灵性。伟大的诗篇呢，都要具有崇高的情感，不朽的作品更富有提高人生的作用。他把人生与社会、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具体的形象化的把它表现出来，也只是读者人生里面的正路。这就是我们讲到真善美里面的善。好像说贺知章他写了一首回乡偶书，这是我们很多人在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每逢读到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受深刻。诗里面写到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个描写酒客还乡的情形，还有老大悲伤的感慨，我想也是很多人在外面流荡了很久之后心里面特别的感受。一个好的诗另外还有很重要呢，就是要有活泼的想象。在这一点上面呢，往往就区别了一般的人跟一个好的诗人。一般的人也都有深刻的体验，也都会有丰富的情感，但是要有活泼的想象，把它化成诗歌文字，那就是要经过很多的操练。诗人的经验呢，不一定是以风花雪月为题材，什么经验都可以成为诗，但是必须借着诗人他活泼的想象，把这些题材加以剪裁，通过情感变成一首美丽的诗歌。因为当我们要唤起别人的情感的时候，就必须带领人进入到想象当中，让个人的体验、个人的人生的历练就变成众人的一个共同的历练。这就是我们讲到说真善美里面的美。好像我们讲到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他有一句名句呢，就是讲到踏花归去马蹄香。我们一看到这首诗这句话，就会想象好像有人骑着马踏着野花就回到他自己的住处去，但是一路上面都会有蝴蝶或者其他的鸟雀就在那边随着他来飞舞。虽然他没有讲出来，可是呢借着这个诗句就把这个整个的画面就把它给表达出来了。我特别喜欢李白写的有一首月下独酌，这首呢非常特别，你看它的标题啊，是月下独酌，是一个人在月亮下面独自的饮酒。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也影，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其实呢，一个人独饮在那边应该是感到很孤单的，可是我们看到李白的这首诗月下独饮呢，先讲到月，再讲到饮， 写得非常的热闹。物我原本无情，可是因经过诗人他的丰富的想象，就把这个整个的境遇写得乐趣横生。所以我们读这一首《月下独酌》，感觉到不是李白一个人在那边独酌，天上有月，地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在那边非常的热闹。一个好诗第四个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有精炼的语言。诗是艺术的语言，是精炼的语言。诗人常常创造崭新的词汇来表达他超绝的思想，而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也都有它一定的格式，严格限定的音韵节奏等等。因此诗人必须具有丰富的语言，更要有控制语言的能力。我们中国从古代像古诗有这个汉朝的赋，还特别是唐朝有绝句律诗，特别是绝句律诗呢，都是最少的文字，却要把完整的思想把它表达出来。比如说五言绝句一共只有四句，一共20个字，就要把一个完整的诗情意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那么要在这个短短的20个字里边，又要合乎声韵平仄，诗人不但要表达他的思想，更要严格的遵守这些的规则。所以这个是必须是精炼的语言，经过长期的操练才能够得着的。诗是最高的艺术，因为诗是艺术呢所凭借的物质基础就最少，因为它的媒介物不像其他的艺术那么多。像雕刻可以借着几种物质来表达一个属性，除了动作之外呢，实体之外形色都能够办到。但是诗的话，它是一种艺术，只能够单单用文字来表达，它唯一的凭借就是文字符号，而且由这唯一的凭借能够表达各种的意念来诉诸人的心灵。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词句里面呢，可以从这里面得到很多很多宝贵的启发。所以像诗人他们要操练，要用精炼的文字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需要经过很多的功夫来推敲琢磨。所以我们说诗穷然后功。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那么我们如果看到圣经里面这些诗歌能够成为伟大的诗篇呢，我们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条件，除了深刻的体验、丰富的情感、活泼的想象、精炼的语言之外，还有重要的就是要有真诚的信仰。诗篇呢是表达信仰的文字，它把人对于上帝的真诚的体验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它必须要有真理的根基，还有历代的信徒的见证作为基础，但是这些更是要化成个人的深刻的体验，或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共同的体验，然后呢才能够正式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几项要点之外，那些要素之外呢，更重要的还有一项，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真诚的信仰。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或者在这个信仰里面他的体验非常的肤浅，那么是没有办法用一首好的诗歌来表达出来的。历世历代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诗歌，像约翰牛顿所写的《奇异的恩典》，虽然我们的经历跟他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可以把我们内心的世界就把它表达出来。诗篇我们还必须讲到，诗篇跟其他的圣经里面的诗歌还有一个不同点。圣经里面其他的诗歌呢，可以是讲到对于人、对于物、 的一些体验。好像说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有大卫做了一首公歌，这个公歌呢是哀悼当时以色列的王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战死在沙场上面，但是这首诗歌就没有被纳入在诗篇里面。相反的，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里面，大卫对上帝做了一首诗歌，预言到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可是这首诗歌呢也就同样被收录在诗篇的第18篇里面，里面的文字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诗篇第18篇收录了撒母耳记下23章的这个诗歌，却没有把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这个公歌就列进去呢？诗歌如果是对人的，它就没有被收录在诗篇里面，但如果是单单对上帝的一个敬拜祷告祈求，就有可能被收录在圣经的诗篇里面。诗篇一共有150篇，都是写到人对于上帝的体认，包括敬拜，包括赞美，包括感恩，包括我们人的对上帝的一些怨叹，或者是智慧的教导，这些通通都是列在诗歌的里面。那我们在这几次有关于圣经诗歌的介绍的时候，会跟大家逐次来说明。那么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的诗歌，要看到它跟一般的诗歌也有一些共同点，那么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共同点呢，就是它都是有对人生深刻的体验，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想象，有经典的语言。但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单单对于上帝的一个祷告，对上帝的颂赞。我也求主呢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研读诗篇的时候，都是借着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心灵能够更加的提升，也让我们借着诗歌借着诗篇，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加达到上帝的面前，蒙上帝的悦纳。我们一起祷告，求亲爱的主，诗歌的真正的体认者，借着诗篇教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用精炼的语言，能够用丰富的想象，能够用深刻的体验，能够用丰富的情感，都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恩惠借着诗歌也能够存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借着诗篇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更加提升灵性，蒙上帝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